教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法利赛人问神的果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果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的这边一闪，就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子世代拒绝。挪亚的日子只样，人子的日子也要只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以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但那日人在房上，去去在卧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散掉生命，凡散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那里有自私呢？耶稣说，失守在那里，因也必聚在那里。今天的经句是犹大书14:15。亚当的第四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子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骨话。今天是黄牧师传讲信息，题目是神的果几时来到的下半部。我们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朋友大家平安啊，我们啊又来到了啊主日里面啊。今天啊，我要特别欢迎在我们国内的啊许多啊弟兄姐妹啊，也参加啊我们今天啊网上的即时敬拜啊，将近有十多位之多啊。我们回想到我们今年啊三月，我们离开了啊我们实体的教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开始了我们网络的敬拜，一路过来已经快过了1年了，今年是2020年，这个月是12月。我们回想到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经历过许多许多的这个困难特别是在疫情上面的困难。上个礼拜呢实际上是美国最黑暗的一个礼拜今天早上我听了这个新闻的报道，过去几天里面，我们美国这个地方呢，将近有100万个人每天有20多万个人确诊。死亡的人数呢，也每天达到高峰。每天死亡的人数呢，就是跟911那个双子楼被炸掉将近3000人的人数。我们相信神使用了这个疫情向我们说话，因为这块本来是神最祝福的一块地方。我们今天看看，虽然在过去的9个月当中世界的疫情呢，仍然不断的在升高。但是呢，在许多国家里面呢，这个疫情呢已经受到了控制，特别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日本、韩国，那这几个东方的国家呢，在疫情的控制上面呢，都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赞许的，也值得美国这块地方执政掌权的人呢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到我们教会的实体崇拜，许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非常思念我们能够再回到布鲁伦基督教会在Brooklyn 这个地方的实体的敬拜，我们也希望，所以我今天呢我摆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大家熟悉的，在过去10多年当中呢，我们共同敬拜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疫情被控制之后。我们能够再回到教会当中，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呢，我们也看到了曙光，就是美国、还有英国、还有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些生技的公司呢，在发展疫苗上面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成功，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近估计上来讲，如果说全世界有70多亿人那70%呢，50亿的人呢，需要注射疫苗，那就达到了这个群体免疫的一个情况，在那个时候呢，疫苗就被控制了。那这段时间呢，专家的估计大概是明年的春天到夏天之间，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我们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更要感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听到了周遭不管在 New Jersey 的教会或是纽约的教会教会当中呢有很多人都确诊甚至有死亡的，但是神恩待我们这个教会在过去的9个月当中呢，没有一个人确诊也没有一个人生病，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献上感谢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每次在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们都到楼下的交谊厅跟大家呢有一个简餐跟交谊的时间。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这个虚拟的会议结束之后，崇拜结束之后呢，如果说你想要留下来跟弟兄姐妹们稍微交谈的话，我这个会议厅是打开的，我们一直打开到11点。所以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打个招呼，互相见个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代替我们在楼下共同交易的时间。现在我们都做个早仍然是继续主耶稣基督的最后的教导。那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我们从今年3月初就开始。那今天是第13讲，那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国几时来到"的下一篇。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召聚这群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共同的敬拜赞美。你也把你 从先知跟使徒赐给我们的话语在圣经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不至于失去了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将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知真道的奥秘，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你所教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他走向十字架的这个路途当中呢，他对他所爱的人、所跟随的人做了许许多多的讲道。他的讲道的范围非常的广，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也跟大家提到有三个题目，他是讲的最多的。第一个就是天堂跟地狱，第二个就是钱财跟钱财的应用，第三个呢就是神国。那神国呢也称为天国，翻译的更适当呢是 Kingdom of God， 应该是神的王国。我们上礼拜讲得很清楚，国度一定有一个政治的形态。那政治的形态呢，自20世纪以来最流行的一个形态呢，就是民主跟共和制。所以大家对这两个字民主跟共和呢，都有非常深切的了解。但是你要晓得，因为人类的败坏，不管任何的政治体系都没有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时候，他的国度的形态不是民主，也不是共和，而是什么？是一个王的国度。他就是这个国度的王，而且不但是国度的王，而且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王，成为万王之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度呢，都有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就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人，服从这个国度的这个律例。所以神的国度呢也有公民。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如果住在一个地方，不论你是住在中国或美国，怎么样证明你是公民呢？你必须要有一本护照，对不对？你有护照才能够进出这个国家，才能够被承认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同时的这个比喻呢运用到天国的子民上面，这个天国的子民呢也有护照，可是这个护照呢是一个无形的护照。大家晓得这个护照是什么吗？这个护照是神的印记。神用什么来印呢？神用他的圣灵来印记。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凡一切属神的儿女真正服从他诫命律例典章，神就将圣灵赐给他。这个圣灵是一个得救的确据，在圣经里面讲到是一个印记，英文来讲是一个 seal。 OK， seal 就是封起来，同时呢也是一个戳记的意思。所以你今天怎么样知道你是天国的子民呢？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你有什么证明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呢？很简单，就是你的心里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刚才陈弟兄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圣经上讲到，就是说我们这群人，我们的国度、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成长，在圣经里面神显示的彰显的非常的清楚，在一个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子民跟这个地上寄居的人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要求。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国来到，因为在这段短短的路程当中，主耶稣基督所讲到神的国降临，很多人跟随着他的人，他们不了解，所以就会有人问，就说神啊，你一直说神国要来到，但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主耶稣基督做了回答，不但 他们问神的国何时来到，同时呢也问到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来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试着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神的国何时来到，神的国来到在哪里。在这段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有特别讲到，主啊，你告诉我们在哪里有这些事情呢？神所描述的，神来到之前有很多特殊的现象，然后神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安排，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知道神国的来到呢？我们思想到，如果说你不了解到神国这个天国的意义有两个阶段的话，你读圣经不容易读得懂，因为他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你他所讲的是第一阶段的神国还是第二阶段的神国。所以我们上一次这个神国几次来到的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神国来到的第一个阶段。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神国来到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它很奇特的，耶稣说看不见的， OK， 这个神的国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已经来到了。所以第一阶段的神国呢是内在的，第二阶段的神国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是一个外在的。第一阶段的神国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第二阶段的神国呢是一个实质的国度。我暂时把各位就说麦克风 mute 掉哈，那我们继续讲，一个内在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实质的。那第一个阶段的国度呢，是一个个人的进入神的国度。第二阶段的国度呢，是整个世界性、全体性的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怎么讲这句话？到底哪些人是属于第一阶段神国的子民呢？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是你是属于第一阶段神国的子民，你的心里有一个圣灵，是你是接受了神的福音，以你的信任，以你的顺服，然后进入神的国度。那这个呢是世人所看不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个人的国度，就是我们常常所唱的诗歌里面，主啊，你是我心中的王，你是我心中的王。那今天来讲，第二阶段的国度里面是外在的、实质的，是全体性进入的。我们很多诗歌里面也有神的国降临，甚至我们主导文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底这个地上是什么时候降临呢？那这个国度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神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千禧年的国度，他千禧年的国度。如果你读启示录，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这段时间正好在学习启示录，启示录的开展是非常清楚的。前面的三章是主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些教会呢已经是过去了，这些教会都已经不存在了，说不存在在这个地上。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启示录一共二十二章，从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是世界的结束，是一个新天新地。但是神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在二十二章的启示录里面，从第四章一直到十九章，就讲整个人类历史一段非常短的时间。这段短的时间呢，跟今天的讲道有关。那这段时间里面一共有七年，就是所谓的七年大灾难。所以你所看到的启示录这么大的篇幅里面，有七印之灾，有七碗之灾，有七号之灾，还有其他更大的灾难。所以这个灾难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神国的降临之前它有这些灾难呢？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这个灾难是从来创世以来都没有见过的灾难， 如果你认为这个疫情的灾难已经是不得了了，你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不得了了，你以为从天上所降下来的冰雹、地震、海啸已经是摧毁了很多的话，那这种灾难比起在世界最后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7年的灾难呢，还小得多了。好，我们看看第一阶段的神国跟第二阶段的神国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思考到第二阶段神国何时何处跟为什么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阶段的神国跟第二阶段的神国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我可以用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只有那些在第一阶段进入神国的神的子民，有神的圣灵，有神的护照在里面，你才有资格进入第二阶段的神国，也就是神千禧年的国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整本新约圣经，每一个作者都有讲到神的国度，有第一阶段的国度，有第二阶段的国度，但是讲到第二阶段国度的内容远超过第一个阶段的内容。第一个阶段的内容，就像你们今天读这段圣经里面，在心里面看不见的，好像一个芥菜种，叶看不见的，可是会长大。好像一个面笑，一点点的东西让全团可以发起来。所以第一阶段的国度呢，讲得很隐现的那个地方，第二阶段国度却讲得非常的显现，非常的 apparent，而不是 hidden。OK，hidden 的话是隐藏的。OK，所以第一阶段是隐藏的，是在心里的；第二阶段呢，是众人的眼睛都看得见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看有4本福音书，保罗写了13封书信，整个新约的一半，还有犹大。那这些新约的作者，几乎90%的作者呢，都讲到神的国降临。举例来讲，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谓的 Olivet Discourse，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前一个礼拜，在橄榄山所说的正道里面，他也特别讲到神的国降临有4个不同的迹象在这个地方。这四个不同的迹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灾难、瘟疫。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假先知出现，甚至很多神的选民都被迷惑了。我们今天环看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为称为教会，实际上是假先知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思想到，就是说在第二个特性，就是说有假先知让许多人都跌倒了。第三个特性是什么呢？这个还没有来到。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提到了。那第三个呢，是讲到敌基督会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7年里面的中间，3年半里面，敌基督他会出现，然后呢，自称他为神。OK，他在那个地方行毁坏可憎的事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所描述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的最后呢，就是所有的光都没有了，讲到三光会退缩。什么是三光呢？是日光、月光跟星光。如果说你今天思考一下，太阳不发光，月亮不发光，晚上所有的星星也不发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但是在黑暗世界的结束的时候呢，神就来了，神的第二次就来了。今天我们在思想到，到底他第二次来有什么主要的目的呢？当然，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儿女在第一阶段信神的儿女带到第二阶段的国度里面，这个所谓的千禧年国度。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来是为了审判。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政权必然担当在他的身上。什么是政权呢？所谓的政权一定有疆界，有人民，所以这个政权必担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第二次来，他是为什么？为公义，为审判而来的。第一次来，他 他在马槽上来，第一次来他是为什么而来呢？为救赎，为怜悯，为恩待我们而来的。所以你今天看我们的金句里面有这个犹大书，这个犹大书呢，这一句话就讲到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国度来的之前呢，他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要做个审判的事情。所以这边讲，他说亚当的七世孙叫以诺，所谓的七世孙就是亚当有第七代，在创世纪里面有这个族谱，一直算下去呢，第七代叫做以诺。 OK， 大家晓得第十代呢就是什么？第十代就是大洪水的挪亚。 OK， 所以在以诺呢他曾经预言，很让我吃惊的，以诺的预言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以诺的预言是发生在将近5000年前，在世界所有的历史之前。因为亚当根据圣经的圣经的记载呢，将近有时间性的是将近6000年到10000年之间，因为最早那段时间呢大家不晓得有多长。 OK， 但是自从亚当以下呢就有6000多年的时间在这地方。但是第七世孙的以诺呢，就是距今将近5000多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预言。他这个预言就是讲到神的国度，他说什么？主带着什么千万的圣者要降临。所谓的降临的地方，就是临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很难够了解，在这么大的星座里面，有这么多像是 Milky Way 的这么多的星云里面，怎么会神会选择这么一个微小的地球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的脑筋是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就说主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会降临。所以得救的人人数有多少数不清，这边来讲的是千千万万。什么是圣者呢？就是因义而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这是神的圣者，就是得救的人，有护照的人，有什么？有圣灵同在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会带着他们降临。因为神降临的时候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已经死了的圣者，他会带过来；还没有死了的圣者呢，他的身体呢会改变形状，立刻之间把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只有这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在永恒中永远的居住下去。所以主带着他的千万的圣者降临，他要做什么事情？很简单，他要做一个审判，对不对？他这个审判要证实不敬虔的人，证实不敬虔的人，证实不敬虔的罪人。连续讲这个不敬虔的人讲了三次。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敬虔不敬虔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只有神晓得。他为什么要用证实这句话呢？因为人看不出来，但是神却看到我们的内心。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不敬虔的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愎话。什么叫顶撞呢？就是说你不承认是神，你明明知道他是神。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有的天地创造里面，你知道他是神，却不以神来敬畏他。所以这些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什么叫刚愎这个字呢？这个刚愎这个字就是武断，英文来讲是非常 harsh， 而且苛刻、粗暴、污蔑跟谩骂。 OK， 那这些字呢就是什么？一个不敬虔人他的心思意念。所以神来他要施行审判。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7年的大灾难里面，到最后神要把敬虔跟不敬虔的人分开。好的，我们今天再回来思考，继续思考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圣者降临，有吹号的声音，有火焰的声音，就像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所提到的，神降临呢也是带着什么？他有能力的天使在火焰中降临到的地上，让要审判那些不认识的人。而且呢，他说到不但是不认识，而且是不听从神福音的人。 神要审判他们，让他们永远的沉沦，然后离开神光荣的目光里面。所以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 不管是在彼得后书也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好，还有这个犹大书也好，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好，就讲到说神他第二次来之前他要施行审判。那我们今天来讲到，就是说什么时候，今天我们的主题，他是什么时候才来呢？我们知道就是有七年的大灾难的时间，七年大灾难的起始跟七年大灾难的结束，这段时间是一个神秘的时间。因为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神做完了审判，就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这群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人都欢欢喜喜进入神千禧年的国度里面。但是这个七年什么时候发生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能够晓得， Nobody knows。 可是今天我们看看，环顾我们周围的时间，就像我活的这个七十年里面，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就有人预测在1988年神会来，在1994年神会来，在2000年神会来，甚至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面，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七日安息日会也好，他们都在什么预言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日子。很简单的，他们这种预言呢，就证明了他们什么，他们是一个假先知的所做的假的预言。可是呢，我们很难了解到怎么会有这么一群外表上看似敬虔的人，却是呢违背的神的圣经所教导的呢？大家知道第一阶段的来到，神的来到是隐藏的，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知道，你也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圣灵，你是不是属神的子民，你是不是一个信靠而顺服神王权的人。但是第二阶段呢，圣经却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对在圣经里面，他给了我们神要来之前的五个特性，神要来之前的五个特性。这个七年的起始呢，开始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一开始之后呢，就有七年的时间，七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神会在七年之后来，可是呢那个时日那个日程也是不晓得。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所谓的 milestone 这个里程碑呢，就是大灾难之前。那到底大灾难什么时候临到呢？我今天先给你做个解答。在大灾难的起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临到。再说一次，大灾难的起头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临到，也许就是讲完道还没讲完道的时候它就开始了，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百年之后，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神告诉我们，大灾难的起头就是教会被提，神把这个教会提到了天上，有七年的时间，七年之后他跟被提的圣者，千万的圣者从天上面下来降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所以何时来到这个问题，神告诉我们解决了。他不但告诉我们解决，而且他给我们有五个特殊的现象。这五个特殊的现象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也许没有时间把这五个现象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很快的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说，神第二次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得到，不像是一般的假先知预测，就是说神已经来了，他今天在这个地方，他也许会降到这个地方，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得到。他用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像闪电，好像不是是闪电，因为闪电的话也是地区性的，好像闪电从东闪到西，人子来的时候也要那个样，也要像那个样子，每个人都看见。所以神来的时候是世界性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你不必担心，你也不必听人家说神已经来到某个地方了，已经来到南美或来到这个北欧，不是这样子的。神来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看得见，而且是同一个时刻， 他这边所讲到，他来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的一边闪到天的一边。那第二个呢，已经成就了，就是说神要来之前，因为路加福音所写的这段书里面呢，是耶稣基督还在世的3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那些人问他说，是不是在你有生之年，你的国度就会来到？他没有说，他就说什么？他说，人子必须先受许多苦，而且被这个世代所弃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为你们的罪赎了之后，我才会第二次来到你们当中。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在十字架上定了之后，赎了罪之后，到他再来，今天是2000年。如果他今天晚上来，就是2000年。这2000年对神的来讲是一眨眼的时间而言，但是人却是过了60代，说过了70代。所以第二个迹象就是说，他必须要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啊这群因为亚当跟夏娃的罪深呢，以至于灭绝的人呢，能够什么，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第三点，他讲到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没有预警的。 OK， 那英文来讲是 eminency， 就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所以我刚才所说的是圣经所说的，也许是下一时刻，也许是今天晚上。他用什么样的举例呢？他讲了两个例子，你今天如果说是读创世纪的话，你都非常的清楚这两个例子。 OK，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什么，大洪水的例子。第二个呢就是罗德的例子。大家晓得大洪水呢，就是亚当的第10代，就是挪亚，对吧？挪亚他在世界上传道了120年，因为那个时候呢，世界已经在神的面前败坏了。 OK， 神必须要把这个世界所毁灭掉，只救出什么，听信福音的人。所以挪亚呢，在这世界上传道了120年，传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讲的，他在这边传义道。什么叫义道呢？义就是什么，因信称义的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信能够什么，能够得救。所以方舟呢是一个得救的一个记号，所以在方舟上面呢只有8个人得救，挪亚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3个儿子、他的3个儿子跟他的儿媳妇。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国度来到是什么，是没有预警的，立刻的。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挪亚传到最后他们上了方舟啊，有一天这个雨就开始下来了，世界上120多年信的人也就只有这8个人。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在那个时候人什么，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入方舟的日子里面，洪水就来把他们灭掉了。 OK， 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常的生活。那第二个例子呢是罗德，大家可能比较不熟。罗德呢他有他的妻子，而且他有2个女儿，对吧？那这个女儿呢后来变成这个世界上的2个国家。那大家晓得这个罗德呢，他是住在这个极度淫乱的一个地方。这个国家呢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这个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地区叫做索多玛。这个索多玛的淫乱呢，就像今天我们很亲眼的看到，甚至我们的宪法又准许同性恋婚姻的一个真实性。所以当神差派2个天使叫罗德跟他妻子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住在索多玛这些人呢听到了有2个漂亮的天使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呢要跟这2个天使呢行不义的事情。所以神就要这个天使呢带着罗德跟他的妻子跟他女儿呢抓着他们的手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神定义要审判这个地方，要毁灭这个地方。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很让值得我们在思考，甚至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也思考到，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虽然是一个罪恶的日子，是一个淫乱的日子，但是人的日子怎么过呢？又吃又喝，跟挪亚的时代一样， 又买又卖，我们今天不是吃喝，我们也做买卖，我们也工作，我们也等等做这些事情，又耕种，又盖造，又进房子，然后又耕田。所以这个就描写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呢，实际上是一般的生活，大家没有想到神会来到，就像我们今天不晓得到底神会不会来到一样。但是呢，神却在两个天使抓着他们四个人离开的时候呢，就什么，就灭了这个地方，灭了这个罪恶的地方。他讲了一句话很值得思念，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呢？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呢，讲到就是说天使告诉你们，你们就往山那边跑，绝对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去顾念这个世界。但是他三个人里面，罗德的妻子呢，跑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回了头，回了头之后呢，大家晓得他就变成一个岩柱，对吧？所以真正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人，整个城都毁灭掉了，到今天都找不到，已经被这个埋在这个地底下。所以这个罗德的妻子往后看，那耶稣把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因为罗德的妻子，他也许他的产业还在所多玛，他的房屋在索多玛，他的存款在索多玛，甚至他的钻石戒指他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他的心仍然向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当那日的时候，神要把人的心分辨出来，到底你的心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心是属于天国的子民。这个是第四个迹象。第四个迹象 也特别讲到，就是说神来的话要分辨出来。他用这个分辨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听过，就是说当那夜有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一个人要被取去，一个人要被劈下。白天的时候两个人在厨房里面推磨，因为那个时候在厨房里面工作的话要磨麦，然后做面包，对吧？或是说有两个人在田间工作，要被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都是一个取一个撇，一个取一个撇。而且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神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global 的 event， 是一个全世界式的 event。 为什么是全世界的 event 呢？很简单，有白天有黑夜，我们这个世界一半被太阳照，一半被太阳不照，一个是睡觉或是工作。所以睡觉也取一个撇一个，工作也取一个撇一个，你在家里工作，厨房工作，取一个撇一个，在外头工作也取一个撇一个。所以神的话是这么样的精简，让我们了解到他来的时候就是分别那些心里属于他的人，而不是外面属于他的人。心里属于他的人，还是心还向着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他今天给了我们这个五个征兆，让我们了解到，哦，神来之前他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When, 什么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来就来了啊，就像洪水来了，就像火来了，硫磺来了，就来了。 OK， 那有人就问他说，神啊，在哪个地方有这些事情？ Where 有这些事情啊？这些人还不晓得，就是说神来的时候是一个世界性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呢，他就门徒就问他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情呢？Where is going to happen? 这些事情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中亚的地方？还是 somewhere? 对吧？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呢？当人问说什么时候、何处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一句话，那整段的讲道就结束了。OK， 这句话是什么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这句话呢，是以色列人的一句俗语。 OK， 这句俗语是一个什么，大家都可以了解的。大家晓得你住在野外的话，野外常常有一些鹿，因为车子开过了之后呢，这鹿被撞死了，然后呢人就把这个鹿呢就推到旁边，免得挡住这个车子的行程，对吧？那每次有这个已经牲畜被撞死的话，一定有几个鹰，这个秃鹰呢在那边飞翔。为什么呢？秃鹰是吃这些死的这个动物的肉的。 所以呢，有死的地方就会有鹰。所以耶稣说，你们看看老鹰在哪里，就表示说有老鹰的地方就有尸体的地方。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鹰聚在哪里，尸首也在哪里。同样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什么鹰也会到处都在， OK， 尸首在哪里。如果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飞鸟的筵席。这个飞鸟的筵席是什么呢？很快的跟大家讲，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带着圣者降临的时候呢，有一个天使就喊着说，所有的飞鸟来到地方吃肉。什么肉呢？这边讲到很多很多的肉，君王的肉，将军的肉，骑马者的肉，马的肉，自主的肉，为奴的肉，雇主跟雇工，大的人民，小的人民，把所有人都圈在里面。这些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启示录这段圣经讲，这些人是起来什么不认识神，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反叛神的人。那这些人呢，就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就从骑白马，就是耶稣基督跟随他这些圣者呢，这个口中的剑呢就被击杀了。当这些人反叛的人被击杀，也就是被审判之后呢，所有天上的飞鸟就来把这些人的肉吃掉了。所以今天神的审判，神的震怒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把人喂给鸟吃。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不敢相信，我极端的惊讶。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就像在挪亚的日子里面，他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淹掉，只留七个人。在整个城里面，他可以把整个城用火来灭掉，只留下三个人。今天同样，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更多的恩典，他带着千万的使者降临。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呢，也是神差遣了使者来把福音传到这个地上。虽然这个七年之前教会被提，教会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但是神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呢，仍然顾念世上的人。但那些人心的硬而不顺从福音的人呢，神就只好这次用鸟来吃他们的尸体。这让我看了十分十分的震惊。如果你对圣经能够清楚地去了解的话，你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在这一段他上十字架之前，门徒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在歌然的结束是什么呢？他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这段圣经我读了很久，但是呢，没有这一刻所读到的跟启示录第十九章所讲到的大飞鸟的宴席有这么样的深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最后我们再讲一句话，结束了。这个结束怎么说呢？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神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呢？他不能够告诉我们，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来，让我们好好的准备好吗？我们知道神来，他把属他的跟不属他的分开。圣经里面太多这个例子，最熟悉的例子，把麦子跟杯子分开，麦子是可以吃的，杯子是不能吃的。把山羊跟绵羊分开，绵羊是属神的，在右边，右边是得恩典的一边，山羊在左边， OK， 是进入永生的一边。十个童女，有油的一边，没有油的一边。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是要分开属神跟不属神的，取一个撇一个，取到的一个撇到的一个，然后一个进入永恒，一个进入永死，喂飞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在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信息，也许是下一个时刻呢？我今天讲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结束。这个故事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学生是特别顽皮的。有时候老师呢，就在课堂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要捣蛋，不要调皮，那学生都乖乖的。 来，后来老师说我有些事情我要出去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但是老师他不告诉他们，就说哦，我出去我一个小时就回来，这一个小时我不会回来的。那老师这样说，跟老师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我只是出去一下。那这两个说辞对小学生的行为有哪一个的说辞能够更约束到这些小孩的行为呢？我们大家都晓得，如果小学生知道老师一个小时回来的话，他59分里面呢就开始在那边打闹， OK， 不读书不学习，等到老师来的前一分钟呢，他乖乖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他知道老师是任何时候都会回来的话，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警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今天属神的儿女，你既然有神第二次来的期望的话，你就什么同样的有一颗警醒的心，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不晓得，神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来到了。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寻求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神国度里面一个顺服而且有见证的子民。愿神把他无误的话语深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在每一位你慕道友当中，能够再重新的思考你生命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经过圣经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极其宝贵，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在听到你所赐给我们话语的时候，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领我们，充满我们，成为你圣洁蒙喜悦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席陈弟兄，陈弟兄请。
谢谢黄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感谢主，让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要好好的谨慎预备好我们的心。